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另类红颜，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
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我是小芳，
欢迎您来到另类红颜。
是，
这另类红颜啊，我们这几天都在说米甲。
是，
那昨天我们说的时候呢，我们说这是个古代西元1000多年前的一位公主。
对，是真公主啊，
是真的真的公主，生下来就是公主的，
没错啊、王的女儿啊、
对，这王的女儿身上带着点公主病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但是呢又非常不正常。
嗯，
让他这一生都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是，
所以呢咱们昨天说了一点点关乎这个公主病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哈。
嗯嗯嗯，
今天不一样。
嗯，
节目里面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来宾，我们请他来是因为他自告奋勇一定要来说说公主病这回事儿。
对，而且他自己呢真的是一个小公主然后呢他也真的得了公主病现在他已经从公主病里边走了出来，他很想给大家讲一讲在公主病当中的经历，
应该说公主病的体会。
对，公主病的体会。
你是谁呀、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那我现在就要出现一下了吗？
是的。
嗯，大家好，我是娟子。对，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孟远说哈，我呢就是生在70年代后的90年代的人。是吧、
嗯、
所以就是已经提前犯了这个病。
对，您确实挺超前的、生这公主病早生20年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普遍嘛，
是，
很早就已经有人得病了、但是没有这个病例啊，不，病例不多呀，所以就不太不容易被大家发现。
是，
那现在呢这公主病太普遍了，所以大家就发现哦原来这真的是一种病。
是，
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真的很早之前就得了这种病。
那就是说神在20年前已经预备了娟子得这个病，为的是今天她能够成为更多得公主病的人的祝福。
哎呦，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要哈利路亚了我真的要感谢神了。
是是是，
真的
真的是，这日光之下也让孟远看到真是没心事。
是，
这公元前1000年前的米甲得了公主病、然后她可比我们早了多少年，
这是真的。
3000多年前的一个女人啊、在她的身上今天哈、我们每个女人都会看到这个公主病的影子。
是
是，所以真是日光之下无心事哈。
这体验是什么？又怎么好的呀？
对呀，
行， 让我慢慢到来。
对，
那我就来说说我的成因啊，公主病的成因。这个病因的起因呢，是源于我是一名独生子女
啊。
在那个年代，独生子女还好，其实没有太多的娇惯啊、但是呢，总是呢以自己为中心还是有的、就是家里面有什么好的吃的，这个所有的极尽所能，在那个年代当中供给我的，我都有了。
是
然后爸爸妈妈的全部的爱我也有了。
嗯，
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太能够学习能够体会别人，我觉得这是独生子女最大的问题所在。
是确实是，
就是这个呢，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完全没有认知，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朋友啊，我很能够跟朋友互动啊，所以我就不会认为这个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然后还觉得反而是自己一个人，我极尽我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在一身的时候，自己还挺享受那个过程的，还挺享受那个过程的。所以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呢，也引申到了我在恋爱啊、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呢，在恋爱关系当中的那定位吧，就是我也会觉得我是应该有别人的供给的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别人提供给我爱呀、你要给我呵护啊、你要给我什么什么、应该是以我为中心的、围着我转呢、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通通都有。
那你的困境是什么呢？
困境呢，就是说我比较不太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面去想问题。
是
当我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之后，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多了解对方哈。恋爱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然后进入到了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呢，在婚姻当中也有很多的要求哈，对对方是有要求的。然后有了一些这些的要求之后呢，我们不是最近在谈米甲吗？那我就录了整个米甲在旧约的过程里面那个心路哈，我就觉得跟自己有的时候是很像的，就是说在权力或者地位吧哈，在这儿于一身的时候呢，他会对旁边这个人有所判断。当这个人不能够满足他的一些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会对他进行轻蔑，就是轻视。米甲就是对丈夫的轻视哈。那我觉得在我的过程里面呢，也是从小到大有这样子父母的呵护，然后后来到工作当中，以后呢，又做了主持人啊。在做主持人的过程里面呢，也是很多的时候呢，是以自己的思想，特别是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的，觉得好像我的思想就是对的，我的想法就是好的，然后带着这些的想法呢，又认识神了，认识神了之后呢，又觉得自己更好了。你会觉得自己更好了，因为我认识神了嘛，在上帝的这个准则里面哈，守则里面，我觉得我好像都按着那个守则去做了。对那些没有做到的，或者说是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就会生出来很多的判断和轻蔑。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特别是对你心爱的人或者亲爱的人、周围的家人啊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之间的关系了。
刚才娟子提到一点，一直是以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别人。当别人的这个所作所为或者对你的回应是让你不能够满意的时候，其实你的里边就生出了对他的这种轻视也好，或者说是对他的这种就是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的，会的。就是说其实这里面的很多很复杂哈，里面的整个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像米甲的那种的苦读啊、妒忌啊什么这些的情况，我也有啊。我也有。当我不能够从丈夫身上满足他的爱，不能够满足到我的时候，我也有不满呢、我也有苦读啊，我也有就是抱怨呢、抱怨他为什么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周围的这些人在一起，而少了跟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呢？
那我听下来啊，就是他这个公主病啊，我虽然没有像他这样啊，从小有父母的这样的一种疼爱，所有的资源都是你的，我不是啊，我这是从生下来就是我妹妹跟我在争啊，一直是在争的一个过程当中。可是你也有的这些病我全有，就是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说独生子女的家庭造成了你形成这个公主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它只是在这当中起了一部分的作用。像我们这些不是独生子女的，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后，身上的公主病也不比你轻。
是，我一直也 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公主病的人。
哦，
对呀，因为我觉得跟我不搭边儿。
嗯，
因为我在家当姐姐，只有照顾别人的份儿。
嗯，
不可能自己还是一长公主的命。
嗯，
没有这么想过。
长公主。
对呀，没这么想。但是呢，我嫁人以后哈，跟我先生相处下来呢，
嗯，
我发现我在一个困境里面。当我在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才知道。今天回过头去看，那就是长公主病。
嗯
啊，
长公主病那更厉害。
是，
我说
掌控一切
就是什么？
对
对，
我说的就是对的。
对，
长期以来累积的这个长公主病，其实也是病入膏肓的。
哦，那我
的
病，
哎呀，那我真的要太感谢神了，因为原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了俩跟我一样
都是病。
但是我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困境。然后这也是我在米甲身上反思的一件事情。
嗯。
以前我看不明白自己身上有这么多毛病，
嗯，
但看明白以后呢，又做不出来，
嗯，
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就有一个困境生出来，
嗯
嗯，所以娟子，你是怎么从公主病走出来的？
嗯。我这还没在走的过程中，我这还没出来呢，没完全走出呢。
先诊断了
，至少知道我自己哦，我得了个公主病。嗯，在录制这个另类红颜的过程里面哈，我看到就是这个米甲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面镜子，
嗯，
然后让我看见了。一个我的写照，
嗯，
就是今天的我的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多的时候呢，说话不经大脑，
是，
嗯，然后脱口而出，想啥说啥，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曾经是这样，
嗯，
不经大脑，
嗯，
想啥说啥，
嗯，
结果说了很多就是不该说的话，
嗯，
甚至有的时候是在愤怒当中口不择言的话，
嗯，
伤害深深的伤害了，
嗯，
就是我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两个人。
是，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太像我了，真的是一个就是我的缩影哈，
嗯。
然后我又发现呢，作者有一句话就让我看完以后我就很扎心，他说呢，激愤的言辞终究会冷却，
嗯，
但他所烙下的那种伤痕却永远难以抹灭。
哦，
哇，我一
这样，
我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哭了。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太后悔了，嗯，我很懊悔对我自己曾经在愤怒当中说的那些话，伤害彼此感情的那些的话的，
嗯，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样的，那个时间会过去，
嗯，
你们当时那种的愤怒的情绪像火山喷发一样，
嗯，
情绪会冷却，
嗯，
但是呢我们之间的伤痕却落下了。有很多时候你在跟你的爱人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因为某些事情的激烈的争执哈，
嗯，
争吵之后所带来的那种的伤痕，确实就真的是真实的摆在那儿了，
是，
嗯，所以
成立一个结果嘛。
对对，
嗯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比米甲要好很多的地方，就是说米甲是从始至终他不认，
嗯，
他没有求告过神，
是，
他没有一句话向神呼求的，
嗯，
就是说我现在面对我这样的境况我该怎么办，啊，
是，
请你帮助我，他没有一句话这样子说，
嗯，
所以他就一直把自己深深的陷在他自己的苦毒，
嗯，
怨恨不满当中了，
是是
啊，甚至是愤怒、嫉妒，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负面的情绪，他都有。然后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有，就是所有米甲有的那种负面的情绪我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是，我认识神。
嗯，
就是在我经历这段过程当中的时候呢，神的大手就把我托起来了，
嗯，
就把我抱起来了，
嗯，
然后当我呢愿意开口去求问神，我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嗯，
我面对这样的困境我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把我里面的愤怒很多的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有一个出口，
嗯，
我那个出口的转向就转到了神上帝的这边，
嗯，
所以我就天天跟他讲，
嗯，
天天跟他唠叨，把我这些就是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我去求问神，
嗯，
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然后很，
嗯，
也非常的有恩典和慈爱，
嗯，
他就一步一步带着我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明白，就让我看见了我跟米甲完全不同的生命的变化和处境。
太感恩了，我听下来。
嗯，
我觉得我从你的这个讲述当中呢，其实对照米甲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刚才讲的，他一直在这种苦读和怨恨当中，
嗯，
就是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作为自己神的位置上下来，
嗯，
让神来做他的神。
对，
但是你是这样做了，你等于最后你自己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开始转向到神。
对，我只有呼求神了。
是啊，
对，
可是其实神是 一直张开他的怀抱，希望每一个他爱的孩子能够过来，
没错，
到他这里来。所以他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的担子深深的背在自己身上，就像米甲，最后他深深的被这一切把他给压垮了。
没错，
我们是需要转向神，把担子真实的卸给神的时候，其实就在你转的那一瞬间，神的能力和恩典加给你了。
我涂抹你过帆，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帆，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我们在上一集里分享，就是我们的生命度量，我们提升，升上来以后，那些礁石就不会再拦阻我们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个神给我们应许的那个安全的地带。真是太感恩了，其实你走过的路也是我走的。
对，我们要想从这个困境当中超越出来，靠自己是不行的，
绝对
真是不行的，
一定要是从天到地上来的那一位主耶稣才能带着我们超越呀。
是，真是，
要不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都没有办法走下去，很多时候会遇见困境的。
是
的，
我记得有一段日子啊，我也现在某种困境里面，是一种潜在的苦读，很潜在，不是我真的会唇枪舌战
啊，
乃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冷落，对我的先生。所以每一个人的困境或许是明显的，或许是不明显的，但是我刚才听娟子的经历，我很感动。有一点就是他知道要靠着这一位医生来诊断我自己真是生病了。
是的，
你晓得你自己是需要帮助的，
没错，
然后你才会寻找帮助。
是，
我也要知道我里边有了那个长公主病，我知道我渴望被医治的时候，我愿意认自己的那一部分错，
是
我才有机会改变，
没错，
所有外面的环境啊。可是认自己错这一步，我自己的经历是，我靠我自己我都认不出来，
是，
我都不知道我有过错，就是还在自己的那个区域里面，没办法走出来。米甲，我相信他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错，
对，
他都还没有到认为自己错了那一步，
是，
所以他完完全全失去了机会。
是，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啊，真是在我们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显明给我们的。只是呢，在我们走的路途当中，我们慢慢的迷失了自己。可是神是定义要爱我们的，他常常会兴起很多你周围的环境，是要让你回来的。其实米甲的他的这个生命当中是遇到了这样的环境的。但是这个环境他并没有得着这位神。其实这个环境就是白白度过，这个苦也白白受了。那我在想，就是我的生命当中，我其实是受过苦的，就是神是借着一个很大的环境把我从这个黑暗当中啊带到他面前来。你像娟子，可能他也是遇到了这样的环境，但是他被这个环境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去寻求了，开始寻求这位神，开始转向这个神。那个时候你的里边就有了这种能力了。我不是主动转向神，我是完全被动，是被神给责打，然后转回来的。我就常常想，就像我们自己有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这个罪以至于都要能够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管的。这个管是怎么个管法呢？你不会给他轻轻的挠一挠他痒痒，对不对呀？一定是一个重重的责罚，是让他真知道疼，并且这个疼是能够让他回来的。其实我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痛，神让我回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能够被神带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神对你的爱无处不在，并且用着各种方式显明他对你的爱，可能是你的痛，但那个痛恰恰是神对你最大的爱。
是的。 在这个米甲的这个身上哈，我觉得我还学到了一个功课哈。嗯、作者呢在这个书当中哈，有提出几个问题给我们现今的这个女孩子们来思考的哈，给、嗯、我们现代人来思考的哈。他就问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卫不够爱这个米甲，
嗯，
作为一个丈夫，
嗯，
对这个妻子的爱其实是不够、
嗯、
啊。那么他又有三宫六院，什么妻妾成群这样子，嗯、那他对，那他这个米甲来说，他确实会有。你咱们看那么多宫廷戏，
是是是
对吧、
嗯？
宫廷戏这个皇后从来都是心里面很不爽的，
没错，是
对吧？他都是看了以后都很愤愤的哈。
是，
然后。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
就是说是如果一个妻子得不到丈夫完全的爱的时候，她心里面有空缺，有失望，有失落、
嗯、
有那种的就是说无助，又有那种的想要被满足的那种的欲
望，愿
望哈，
对，
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嘛，那是很理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嗯、面对丈夫不足的时候，你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也谈过不少恋爱了，
嗯，
在每段恋爱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这个男人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不足的，
嗯，
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
嗯，
就包括我现在的丈夫、
嗯、
啊，也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
嗯、
那我们这个被满足的爱去哪里获寻 呢？
对，
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我们女人很纠结的，特别是已婚女人很纠结的问题、
嗯、
我们都是正宫哈、啊、很多的时候呢就发现会有被丈夫忽略的时候啊、
嗯、
会有他因为工作忙啊、
嗯、
什么他不在家里面的时候啊、
嗯、
那你的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抱怨呢、啊
嗯、
对，
你就会心里面就会生出来愤愤不平、
嗯、
或者想给他点脸色看看的这种的心呢、啊、
嗯，
你的心就有了，
是
啊、嗯、所以我想当米甲有这种心态的时候，看着大卫在外面活蹦乱跳的回来、
嗯、
然后一群人啊众星捧月捧着他回来，
是是，嗯，
你想他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对对 对， 对，
极其复杂，这点也很触动我哈、
嗯、
就是我觉得永远不能够从丈夫的身上去获得那种的满足、
嗯、
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满足感不是从丈夫身上来的、
嗯、
而是从上帝的身上来的、
嗯、
神的那边来的，
嗯
嗯，
这一定要自己去经历，
对，这个
所以我们说半天、
这个、
说半天，
没错，
大家你如果不认识神、
嗯、
那就真的是希望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呼求神，认识上帝是一条你的出路、
嗯、
是在你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出口、嗯、
其实啊我听娟子这样说真的是感同身受，
嗯，
虽然我们都是正宫，也感谢神现在都是一夫一妻，
对，
嗯，
但实际上丈夫的小三蛮多的，
是没错，
除了有的时候是真的真人，
真的
有的时候是手机，
嗯，
工作、
嗯、
孩子、爱好、
嗯、是是，
很多时候都是一群围绕着他身边的，占用他
现在的微信，
对，微信，哎呀，真的，那微信里边的朋友圈都是多少时间就流失掉了，
嗯。嗯，
所以空手闺房这件事儿可能常常发生的，
真是，
或许我们表面在一起，
嗯，
却各自忙碌着，
对，
那心中的这个空缺怎么补呢？
对，
我想每一个女人在她现在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
嗯，
而感恩的是这个选择权又在自己的心中，
嗯，
我们上次其实有说过，
嗯，
米甲真的没有选择机会吗？
嗯，
她自己的生命是在她里面自己可以主控的，
对，
嗯，
然而她没有，
对，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光景是那么糟糕的，
是，
所以他也没有寻找一个新的出路，
嗯，
是，
他就受控于他公主的身份，
嗯，
一辈子
是
就下去了，
是，
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身份是可以被改变的，
嗯，
而且神当时造夏娃的时候就是像公主一样造的他呀，
嗯，
其实咱们是
上帝的公主，
对，就是公主，
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公主，
是，
你做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公主，因为他是王，
嗯，
我们就自然是他的公主，
对，
嗯，
但是刚才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我们每个女人都希望去获得这种情感的需要，但是其实事实上是他们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
嗯，
因为他们也是罪人，
嗯，
一个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去有神的这种荣耀，然而我们里边的那个地方是神造我们给我们的那个地方，其实最终只有神能够满足，即便是你有一个很爱你的丈夫，你可能婚姻生活很幸福美满，也没有什么好像空缺，但是你那个灵里仍然会 有空缺的地方、
嗯、
仍然会有一些需求。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抓，会去寻找、
嗯、
有的觉得金钱是可以满足，但当他有了很多金钱的时候，他仍然不满足、
嗯、
有的认为是权力，有的是名誉，有的认为是情感。其实即便是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你，都让你获得了满足，就像圣经当中的这个所罗门王、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什么都不缺了，他甚至于还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嗯、
但是他仍然没有满足、
嗯、
他妻妾有那么多、
嗯、
这当中也有他爱的舒拉密女、
嗯、
对吧、
嗯、
但是他仍然没有满足，他享尽了人间一切的富贵，有了一切的权势，他最后写下来的传道书就足以证明这一切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内心的满足、
嗯嗯、
那个满足只有神能给我们。
嗯，其实听到这里哈，我们要为我们心中的这个不能填补的这个遗憾呢、
嗯、
心中的这些挣扎和困境来感恩。
是的、
嗯、
我们要不是被困在一个绝境当中，不会寻找出路
的。是
的，
嗯，
真是，
而出路早就预备了。
是，
但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呢。
是啊，
困境不怕，但懂得转身就有智慧了、
嗯、
是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不要做米甲、
嗯、
我们都要既要讨神喜欢、
嗯、
我们也要做讨丈夫喜欢的现代新女人。
对
对，因为这个作者也挑战大家、
嗯、
这个问题呢也留给大家。
是，
从米甲这个既不合神心意又不讨丈夫的喜悦这个的女人身上，我们聊了一个星期了，关于米甲、
嗯、是，
到底你学到了什么教训呢？
嗯，
是的，
对于我来说，我太想做一个又合神心意又讨丈夫喜悦的女人了。
我也是，我们都想
学习中，我们
学习中
共同努力，
对，跟大家共勉中。
对，
好
好，谢谢大家一直听我们来分析我们各自生命当中的光景哈。
是，
嗯，也盼望你可以认识耶稣。
对，
是的，
唯有他可以是我们心中的满足。
是的，
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全家
周
末
愉快。
不管这些女子是坏到骨子里，坏那么一下子，还是坏但不会一直坏下去，另类红颜用现代的情境重现几千年前的故事，正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女性，不可随便拿生命开玩笑，盼望我们远离前人悲惨的错误，怀着喜乐的心投入上帝恩典的怀抱。
像枯枝期待春天，像旱地期待雨露，我的心也渴慕你的灵境，像倦鸟期待窝巢，像幼儿期待怀抱，我的心也恋慕你的同在。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本周金句：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言书23:22。我是亲情不断电节目主持人上官娟子，希望与您一起反复思想，存记神的话。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 LIANG
youne.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